体认圣灵，第二课，神人联合，完成圣功。在本次研讨会上，我们将讨论一些问题。正如我所说，圣灵有许多不同的方面，你有他的果子，有他的恩赐，有圣灵的运行，甚至在恩赐中也有运行的不同。所以我的意思是，这显然是一个终身的研究课题。同时，当我们进入这些东西的时候，请记住，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经历过 DHT？ 你们了解过，都有认知。你们第一次接触时，是否有很多圣牛被杀死？如果是，那么当我们讨论圣灵时，大家真的不应该感到惊讶。我们有一大堆圣牛。圣牛的主要特点是双重的。第一，他总是把矛头指向神，但凡觉得自己没有，都是神的责任，诸如此类。第二，指责别人，说你为什么没有？你没有是因为这个那个，通常是这两件中的一件或两件。这个方法在每一个关于神的事情中，几乎是识别所有圣牛的一个上好方法。就是找出他是否是在指责神，为什么神没有给他，还是在指责某人，为什么你没有得到神说你应该有的东西。我们知道，这尤其在属天意志方面非常吻合，但在其他所有事情中也同样正确。在关于圣灵的事上，有很多很多圣牛，其中之一是从灵而生和受灵浸的定义。这样说吧，由灵而生和受灵浸是两码事。现在在灵恩派教会，或者五旬节派，或者你想说灵界，不管怎么说，有一个传播已久非常普遍的观点，一般称之为内在之灵和外在之灵的区别。有区别吗？是的。内在的灵很明显，就是你重生了。另外一面，我们要回头看约珥书。我们知道，第一个方面应该是重生，然后圣灵降临，就像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中所说的那样。但是，如果你回到旧约，几乎所有旧约都谈及圣灵降临在人们身上。一次又一次，圣灵带着能力降在人身上，人们被神的灵感动而行事。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，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一切属肉体的人身上。请注意，那不是说在里面，而是说在外面浇灌。我们还没开始分享新约使徒行传一章和二章，我们会深入的去看。现在不同之处在于，就像我们许多人仍然认为耶稣坐在父的右边，这是真的，百分之百是真的，他就在那里，但他也同时住在我们里面。他又叫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诸天界里，所以我们在那里，在诸天之上和他在一起，但同时他也和我们一起在这里，在地上。如果我们能和他在一起，他就能和我们在一起。我们在这里，他也在那里。如果他能和我们在一起，那么我们就能和他在一起，对吗？但是，人们仍然把他看作是分开的。他坐在父的右手边，但他也在我的心里。人们口里说基督在我们里面，或者不管他们想怎么说。但实际上他们的头脑认为他是坐在天上，而不是在这里。然后他们对圣灵也做了同样的事情。现在关于圣灵的事情是没有人见过他。所以当人们谈论圣灵时，会说他无处不在，他是神的灵，有点虚无缥缈，是一种神秘莫测的东西。几年前我开始关注这个主题，并开始走上这条道路，是因为阅读了约翰·雷克的一些布道，尤其是未经编辑的布道。我开始从中看到一些片段，然后不断扩大，逐渐有了更清楚的图画。 当我看到圣灵住在人里面时，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这么说。比如说服用维生素，你把维生素胶囊或药丸放入嘴里的那一刻，就会进入你的身体一段时间，取决于它溶解的速度，它会进入你体内，但它还不是你的一部分，它必须先被消化吸收，然后其中的物质会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你身体的各个部分，每个细胞。你服用的越多，进入每个细胞的就越多，圣灵也是如此。大多数人认为圣灵在被消化或溶解之前就在他们体内，就像胶囊一样。但神看待我们里面的圣灵就像胶囊已经溶解了一样。我的意思是，很多人接受了圣灵，但他们把圣灵放在耶稣旁边，耶稣和圣灵排排坐在他们的心里。他们没有意识到，当圣灵进入你体内时，它并没有一个小空间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只给它一个空间，我想是可以的。但根据神的话语，它的目标是与你同住。它与你同住，字面意思就是它在你里面安顿下来，把你当作它自己的家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就像你去拜访某人，你可能会坐在椅子上，或坐在沙发上，就这样坐着，因为你不是在家里。但如果主人说，你可以像在家里一样，那么你就会稍微轻松一点，你只是有点放松。这就是我们对待圣灵的方式。我们邀请圣灵进来，但我们没有对待他，像他可以在自己家里一样。耶稣说，父和自己是一，他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们。他对我们的计划就是让我们与他合而为一，就像他与父合而为一一样，应该融合在一起。他做到了，他能做到这一点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圣灵。如果你把所有的经文联系在一起，我们今天就没有时间做所有这些事情。他说，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因为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，就差他到你们这里来。然后他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入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这是他唯一一次真正给出理由，因为我到我父那里去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要做更大的工作。他在地上已经做了他那部分在那里做的事情。但是他说，我必须去父那里，这样我才能把圣灵送回来。如果我不去父那里，就不能把圣灵送回来。如果我不把圣灵送回来，你们就不能做更大的工作。你们已经做了同样的工作，但如果我去父那里，你们就会做更大的工作。根据《使徒行传》1:8，受灵浸的目的是有能力、力量，同样的实质，但必须要打破和杀死那些使他与我们分离的圣牛。你看，成长是有层次的。你会注意到，在《使徒行传》中，门徒们也在成长。一开始，他们会祷告，询问圣灵某些事情。圣灵会有所回应，然后他们去做。随着他们往前，他们处理问题时会直接说，因为圣灵和我们，认为不该将更多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。这些运行与仅仅要求圣灵做某事是不同的层次，因为他们逐渐更多与圣灵相交，与圣灵交流，甚至在灵里推理。所以现在不仅只是按圣灵说的做，要按照圣灵说的做，但你们将明白他说的话，他们会一起推理，明白为什么他说要这么做。我们与他相交，我们是同工。我知道这就是神今天要举行这次会议的本质，至少是为了推动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前进。就像耶稣说的，对于那些有耳可听的人，你今天会听到一些信息，它会让你在事情上前进， 甚至可能为你打开新的启示领域和事物，然后你就可以步入其中。在圣经的记载中，耶稣在以色列地禁职期间，他没有每隔30秒就停下来问，走这条路还是走那条路。你没有看到他停下来问，天父，要不要医治这个人或那个人？你看不到。他生活在与父和圣灵的交流和团契中，像他们一样思考。比如，我的女儿丽贝卡陪我旅行的次数，可能比我家里其他成员都多。现在两者比较均衡了，但曾经有一段时间，她是唯一一个可以自由陪我旅行的人。她陪我走遍了全世界，参加了美国等地的所有会议。现在，如果我不在，而她在总部，员工有事会自动过来，请她问我事情要怎么处理。他总是会直接说这么做那么做，然后事情会按此成就。我回来后，他向我报告说，告诉他们这样做那样做就行了。他回答说，我已经这么交代下去了，并且已照你的意思完成了。因为他知道他父亲的想法，所以不必打电话给我，他已经知道了。为什么？他和我在一起的时间够多，他清楚我的想法。多年来，他已经学会了在这种模式下思考，所以经他手处理过的问题很少需要我去打补丁，即使有，我也会告诉他去改变，而不是我。这样做是在维护他的说话权。我们认为自己明白这一点，这些体认从何而来？我们为什么能这么做？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样式和形象造出来的。而这正是他希望我们达到的。他不想要机器人，他有机器人，称为天使。大多数时候，天使有点像神的机器人，但其中的一些变得不听指令。但我想说的是，与圣父、圣子和圣灵的关系有一个层次，那就是通过与圣灵的交通，开启与圣父和圣子在一个完全不同层次上的团契。这是教会从未见过的水平。除了偶尔出现在个人身上，我们不看这些人怎么做事，只是称他们为受膏者、有天赋的人、特殊的人等等。事实上，神希望他们成为我们所有人的榜样，因为神对我们每个人的期望就是他对我们所有人的期望。是什么呢？在天气凉风的日子与我们同行，让我们管理好他交给我们的地，而不是每次都带着问题来找他。在你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每次你见到他们，就知道他们今天会有什么问题，心想，拜托又来了。你不想在神眼中成为那样的孩子。我的意思是，要明白做父母的喜悦。现在父母最大的挑战是孩子的早期训练，教养孩童走当走的道路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这不是说他们不会离开，有时他们会离开，但他们会回来，因为这是神的应许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但我们口中的话必须与神的话保持一致，不要说我的孩子永远不会改邪归正，即使他们回转，他们的生活还是一团糟，神无法解决这个问题。这类似的想法和说法都是在强化这个问题。你必须同意神的说法。现在最困难的部分是训练孩子，因为这意味着不断重复，这意味着一致性。不是等到你生气到一定程度才打他们屁股，对他们大喊大叫。你需要不断的、不断的、不断的纠正他们。不，要这样做，要那样做。这样更容易，你必须不断地强化这一点。当他们长大后，如果你足够幸运，他们会长大成人，离开父母，另立门户。为人父母的快乐就是看着你的孩子根据你教给他们的原则，过着有建树、有秩序、有成效、有收益的美好生活。没有父母期待永远长不大的孩子。也许有些父母会做一些奇怪的事，希望自己总是被需要， 希望他们的孩子不断打电话给他们，替孩子做各种决定。不，这不是父母想要的。父母想听到的是，你好吗？我们做得很好，我们正在这方面进步，在这个部分做得更好了，我们正在计划进行下一步。这是父母想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神对我们的期待。他不想事必躬亲，凡事对我们指手画脚。要明白，如果你知道他的原则，你就会按照他的旨意去做，而不会什么事都需要别人告诉你。这有道理吗？耶稣就此讲了一个比喻，或说是一个教导。路加福音7:7-10，你们谁有奴仆耕地或是牧羊从田里回来，你们会对他说，快过来坐下吃饭，岂不对他说，你给我预备晚饭，书上袋子伺候我，等我吃喝完了，你才可以吃喝吗？奴仆照所吩咐的去做，主人还谢谢他吗？你们也是如此。做完了一切吩咐你们的事，只当说，我们是无用的奴仆，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当做的。为什么仆人按主人的吩咐做了那么多，还自认为自己无用？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只是做了自己被命令做的事。如果你只做被命令做的事，就不能算为盈利。想想看，怎么才算为盈利呢？当你不需要吩咐，就主动去做该做的事；当你不需要别人命令，只是按照天父的意愿去做的时候，就是为天国事业盈利。正常来说，没有妻子想成为唯唯诺诺的妻子，或说没有丈夫想要一个唯命是从的妻子。在传统的意义上来说，丈夫不必吩咐妻子如何准备晚餐。他在外工作一天后回到家里，期待走进来就能闻到他最喜欢吃食物的味道。如果我回到家里问老婆，今晚吃什么？如果她说，我们今天出去吃吧，我会欣然接受，我们走吧。我不会命令她今天要如何用餐，自己做也行，出去吃也好。丈夫不会强制妻子如何爱他，神也不会强制人。神期待人爱他，但他不会命令人爱他。如果他必须告诉你，他也确实告诉了你，他至始至终都告诉你，你要爱主你的神，这是第一条诫命。除神以外，他们别无他神，这和丈夫会说的一样，对吗？全心全意全力爱我，这就是男人对妻子的要求，妻子不要有外遇。我的意思是，神人心意相通，没有太大差异。当以色列人开始拜偶像，神说，你卖淫了，你通奸了，因为在神眼里，他们追随了其他所谓的神。看，都是一样的，神把这种思维放在我们里面，人们按照自己的思维模式设计了计算机，所以计算机能够按照人类思维的方式工作。人类创造的一切都是基于人类相同的工作方式，比如出于我们对眼睛的认识，人们设计的相机工作方式与我们的眼睛一样。我要说的是，神将他的圣灵赐给我们，这样我们就能知道如何爱他，如何与他交往。如果你不按手在病人身上，如果你没有看到病人痊愈，再说一遍，这不仅仅是关于医治，我只是用这个作为例子。但如果你不做这些事情，那么神的心态中总会有一些部分是你和他无法相交的，你不能体会。当你按手在人身上，看着这个人的身体发生变化，见证一个不能走路的人从轮椅上站起来走路是什么感觉，以及这一切在你里面产生的喜乐。这并不是因为别人看到自己做了什么超自然的奇事，但当你看到已经很多年没有走路的人从轮椅上下来，或不管是什么，你会由衷为他们感到高兴，你会知道神的旨意成就在这个人身上了。这是一个自私的人所不能感受到的感觉， 但如果你爱神爱人，那么每当你看到人们得到医治和释放等，你所得到的那种感觉与神得到的感觉是完全一样。只是对他来说，这种感觉是无限的，对我们来说，这种感觉则相对有限。神把这种感觉放在我们身上，这样我们以后就可以交流了，我们可以一起谈起这事。你提起这件事，很多时候神不会先提，因为那是他的手笔，他不会自吹自擂。但如果你提出来，神就会跟你谈这件事，然后你们一起回忆。你说，神啊，你还记得你做过的事吗？你还记得吗？那真是太棒了，太酷了。然后他会跟你说，你注意到这个了吗？你看到了吗？你就会说，哦，是啊，我居然没注意到。看，这样我们和神就会有更深的交情。我们有各种见证和不同的东西，很多被录下来，有些没有，因为有时没有录制组跟我们一起出去。大家可能听我说过一个腿部有问题的女孩痊愈的见证，我们有幸录制了那个见证。但是在波兰一次特会上，她的朋友早上来问我，说已经有许多名目，她开始点名道姓，说都有谁谁谁为她按手祷告过，说把她带过来是否会有突破。我说，已经有那么多人为她祷告过，那么她离目的地只有一步之遥，带她来吧，让我们来冲刺终点线，这就是我们要做的。所以那天晚上她被带来会场，你可以在视频中看到。那天我一排一排为人祷告，大概有8000多人，有的人等了几个小时。当我来到她身边，她坐在椅子上，我当时并没有注意我的做法与平时有什么不同。这是后来在看视频回放时才注意到的细节。他坐在那里，我先用手碰了一下他的前额，然后我注意到自己把手移到了他的后脑勺，在他头部的底部，并且有意识地在那个位置释放灵。我想那是我第一次这样做。后来神特别提起了这件事，这个女孩从来没有正确走过路，她的踝关节融合在一起，无法移动。当我扶着她的后脑勺开始说话，她立刻站起来并开始跟人跳舞，简直太酷太美妙了。过后神说，你注意到了吗？我说，什么？这就是我拍摄视频的原因。神说，你注意到你用手做了什么吗？我说，我看到了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只是这么想着。神说，因为他的问题根源在后脑勺。神没有给我详细说明，但那是必须解决的问题，它不是在前额。我可以只按前额，而且会成功，但神的灵知道该怎么做。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个问题，他进一步启示我，让我了解事物的运作方式，这样我们就不会盲目照做。就像我们前面提过，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。如果你知道原则，你总能有所作为，但如果你只是做这些行动，就不能达到扩大战果，因为你不知道行为后面的原则和方法。有道理吗？所有的属天医治都是圣灵的工作，没有人能够独立完成此事，没有人能超自然医治别人，是他们里面神的灵。这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是通过同一个圣灵得到超自然的治愈。圣灵在你里面，无论你面对的是什么人，任何疾病或其他，神适用于一切，其余都不重要。陷入财务危机吗？你猜怎么着？任何一个被神从财务危机中拯救出来的人，都是神的灵成就的。他是此时此刻神旨意在地上的执行者。我们称整个旧约为耶和华神天父的时代，福音书是神子耶稣的时代，他离开后，现在是圣灵的时代，也被称为恩典时代。猜猜怎么着？圣灵被称为恩典之灵，这是他的时代。 作为每个时代的焦点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分别被称为传递力量的来源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是力量的源头，也可以说力量通过他们传递。耶稣在地上时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从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先是父亲，然后是耶稣。父亲通过耶稣工作，在耶稣里面工作。对耶稣来说，是天父借着圣灵通过耶稣做工，这说得通啊。现在是天父经由耶稣借着圣灵通过我们做工，在耶稣里面的圣灵与在我们里面的一样，这就是我们必须持守的。耶稣在世所拥有的一切与我们现在拥有的无异。现在我们的问题是，我们把他与我们分别对待。当然，他是神，他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，但我们把他立在神坛上，说我们在这里，你让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就做什么。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举例说明。比如说，神有一个衣柜，里面有81套衣服，都挂在衣橱里面。你走进衣橱，看今天想自己看起来像神的那一面，然后拿出那套对应的衣服穿上。我们穿上那件衣服走出去，向世界展示它，让它通过我们的生活彰显它的生命。这件衬衫和裤子如果还挂在我的衣橱里，都是耷拉着没有任何生命力。一旦被我选中穿在身上，它们就倒成了肉身。当我穿上它们时，它们就有了生命。它们没有我就动不了了，不是吗？我不是人移到这里，裤子还在那里。我们乃是一起行动。当我决定采取行动，裤子会跟着我的腿，或说我的腿充满了裤腿，裤腿里面充满我的腿。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已经穿上了基督，对吧？它是衬衫裤子，我们穿上了它。当我们穿上它，我们就合而为一，它就会通过我们而活。我们必须摆脱这种与基督分开的想法。好比讲台上，这是一本圣经，这是一本手册。你不能说手册不是圣经，这本手册也是圣经。手册这一页写着《使徒行传》11章1到18节，这本手册是另一种形式的圣经，它仍然是圣经。现在有人说，我要去拿我的圣经，有人可能去拿这本叫做圣经的圣经，但那不仅仅是圣经。如果他们真的想具体一点，他们会说，你是指圣经还是一本有圣经经文的手册？你明白吗？我们越想具体，就越开始分裂，是这个还是那个，是圣经还是手册？但神眼里这是一个，一个在另一个里面，看见了吗？他希望他的灵住在你们里面，与主联合的，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现在不是二灵，是一灵。他的灵作为我们所示的一部分，我们可以通过他生活、行动、存在。我知道我在这里有些偏离手册，但没有关系，这部分将在更新的手册中。但这就是教会发生的事情。第一，大多数人只在教会里尝试活出这一点，他们不会在家里、工作场所、杂货店或任何其他地方去展示。因为他们觉得在教堂很安全，可以稍微一展拳脚，但是你无法在汽车展厅里的光滑地板上体验汽车的所有性能，你必须把它开到街上，开到山路上或外面的其他地方，才能看到它的表现。正如那句老话所说，船停在港口是安全的，但是船不是为了港口而造的，而是为了海洋而造的。对我们来说，我们可以在教堂学习，在教堂做事，但真正应该活出这些的地方是外面真实的世界。我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必须有一个联合，就像我们刚才谈论我女儿时所说的那样，她正确的有她父亲的思想。如果她有需要被纠正，就会被及时纠正，但我不会因此责骂她，不会说，你永远都不会长大吗？ 你永远都学不会吗？我会指出他出错的地方，告诉他正确的方法，这样下次就不会再错，你可以更准确。然后鼓励他继续往前。他几乎没有出过错，因为他认识我。他可能不懂生意，可能不懂事工，可能不懂教堂礼仪。我不是说他不知道，我是说只要他知道他父亲的想法和心意，那些都不重要，有道理吗？太多人对教会、宗教、教派的了解多于对我们天父的了解，所以今天我们整天都在谈论这个，关于你如何认识到你怎样才能一直与神合一。当你一直与他合一，你才会怎样？如果你是一个商人，他不一定要放弃你的生意，如果他确实这么说了，你当然照做，否则他会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商人，因为他很聪明，他会告诉你买什么卖什么。圣经甚至告诉我们，圣灵的目的之一是要把要来的事宣示于你们，所以如果你有他，你就能知道股市将走向何方。神会告诉你吗？是的，如果你问他，为什么？你们没有，是因为你们不求。除非你是为满足私欲，这才是问题的根源。你为什么想知道股市走向？是为了你自己繁荣，还是为天国繁荣效力？这就是区别。神想和你联合，想与你合一。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一些事情。你可以做一些事情，有利于与神有更多更深入的交通。圣经很清楚，交通与团契有分别。我不是指着吃圣餐的团契，交通和团契在深度上有所不同。我可以与更多的人交通，但不能团契，因为团契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层次，这意味着完全不同层次的共处时间和质量等等。这对你有意义吗？有些事情你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做，有进化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有些地方要做减法。人若洁净自己，脱离这些卑贱的，就必成为贵重的器皿，分别为圣，合乎主人使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有些地方要做加法。正因这缘故，你们要分外殷勤，在你们的信上充足地供应美德，在美德上供应知识，在知识上供应节制，在节制上供应忍耐，在忍耐上供应敬虔，在敬虔上供应弟兄相爱，在弟兄相爱上供应爱。因为这几样存在你们里面，且不断增多，就必将你们构成非闲懒不结果子的，以致充分地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但超恩典派错误的教导说，你们什么都不用做，这不是真的。好吧，我想基本上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，但如果你想成为神创造的你，你就有你要完成的那部分。你可以做一些事情来让圣灵更有利于你和其他人的生活。问题是，当我们找到一些有利于圣灵生活的东西时，我们每次都试图复制它，试图让它机械化，而不是我们真正与天父交流。现在我们已经从圣经中证明了神的能力是机械的，绝对是机械的。当我说圣灵在人身上运行时，我现在谈论的是两件不同的事情。我想我必须给出一些定义。首先，这个房间里的任何人，如果你重生了，都可以按手在病人身上，因为神的机械力量运作，人们就会痊愈。如果你理解神的命令和他医治人们的意愿，你就能让人们得医治。现在当我们谈到让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，我并不是在谈论医治病人等神迹奇事，我是在谈论他在我们里面运行，在我们里面运作。我不是在谈论他通过我们为其他人做事，因为那是每个人都想做成的大事。让我这样说， 如果你能突破一些大多数人所不能突破的事，大多数人都做不到，所以他们必须心意更新。你也许听得一头雾水，我试图把它表述的清楚一点。如果你能营造出一个和平和谐的氛围，一般来说你会有更大程度的启示和理解，因为你的思想已经更新到神的话。我们知道一个重生之人的灵已经知晓一切，而圣灵的工作就是将这些从你的灵带到你的思想中，使人的思想更新，被更新的思想和灵一起工作，使你的身体去做神想要他做的事情。如果你能创造一种氛围，有些人只在教堂里有这种氛围，有时甚至在教堂里都没有。我们知道教堂里可能会有冲突等事情发生，争吵、怨恨和争论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教堂里。然而，人们仍然在那里得到医治。但在个人身上不会有启示的增长，因为诸如怨恨、谗言背后说人此类的事情阻碍了圣灵。我怎么知道？因为我知道圣灵的性情。就像我们说的，我知道它的本质，我知道是什么构成了它，你也知道。那就是加拉太书五章所说，爱、喜乐、和平等所有这些。这就是我们。无论我们去哪里，如果我们有圣灵，我们就应该结出灵的果实。无论我们身在何处，灵的果实都应该渗透到那个地方的氛围中。但如果不是，那么现在你就不能自由地体验神的创造力。你内心灵的创造力来揭示启示、智慧和理解。现在你忙于战斗、抵抗，同时你想花时间与神团契，但你必须排除外面的干扰、冲突、分歧、苦涩和诸如此类的沉重感。你必须把它推回去。于是人们说你需要隔离自己，有时你必须要独处。但这种说法是一头圣牛。你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吗？那是因为某些人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得到了果效，逐渐就变成了一种教义。就像艾伦一样，他出去进食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就开始创造出奇迹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说明他在家里不能有同样的平安和同样的氛围，因为如果他在家里有这些，就不必出去了。这有道理吗？看看我们的工作，圣经说我们要以和平的连锁竭力保守那灵的一。是的，你就是和平。那么你如何在和平的连锁中保持那灵的合一呢？和平将我们联络在一起，它保持了灵的合一。当这种情况发生时，就会产生创造力，就会有启示，就会有理解，就会有事情发生，然后就会有知识的话语和智慧的话语等等。所有的恩赐礼物都会流淌出来，因为圣灵有能力做到这一点。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来教堂试图得到这种氛围，因为他们在家里得不到，他们自己无法营造出来。神不希望你必须去教堂才能获得这种平安的氛围。和平应该存在于你的灵中，并从你身上散发出来。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中，仍然保持平安。现在要明白，大多数人从未经历过那种情况。有些人经历过，特别是经历过严峻环境的人，因信仰而被监禁的人，他们明白身处困境意味着什么。他们明白，无论他们身在何处，仍然保持着那种平安。这就是为何保罗能说，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富裕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富裕，或缺乏，在各事上，并在一切事上，我都学得秘诀。换句话说，我与圣灵同在，他与我同在，我不在乎周围的环境，我只知道我有什么，因为这是你唯一能确定的事情。音乐可以在其中有一席之地， 音乐可以帮助引导灵，让灵流动起来。如果听音乐的人真的随着音乐中的灵一起流动，除非人里面已经有预设前提，灵往一个方向去，而你定义走另一个方向。这取决于我们去找到那个地方，无论它是什么。我不是说在你所处的任何地方，在你的工作中，在家中，或在其他任何地方，让一切都完美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因为很少有完美的事情。我们不需要一个在一切都完美时才出现的神，我们需要一个在一切都一团糟时才出现的神。但在我们里面，他想与我们同行。我说的是一种你在教堂里看不到，是只存在于圣经里的基督教。你在教堂里看到的是一群有需求的人，试图来教堂满足他们的需求。如果是真正的圣父、圣子和圣灵相交了整整一周的人来教堂，这些人会满有圣灵，满有神的大能，满有神的平安，满有智慧和启示。他们聚集在一起，彼此倾倒。相反，我们最终只能让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站在这里做这一切。而实际上，应该是我们所有人都认识神，爱神，并且彼此相爱，这才是生命团队真正要做的。在这样一个房间里，很难让每一个人都在圣灵中发挥作用，否则聚会就无限延长，肯定会比一天的研讨会更长。但我想说的是，通过约翰·雷克和他写的一些文章，我对此有所了解。然后通过 A.W. 托泽、安德鲁·莫里等人的分享，进一步看到了这一点。你知道，这些事工虽然不是那么典型的有能力，但他们是理解神心的人。有趣的是，通常你会看到行动者和代祷者，行动者几乎不祷告，祷告者几乎不行动。但是如果你能让祷告者行动起来，行动者开始祷告，你就会看到收获。做到这一点的方法，就是认识到圣灵在你里面的显现。当你早上醒来时，他已经醒了，应该已经在和你说话了。你甚至可能在他话说一半的时候遇到他，因为你的灵不会睡觉，这就是他与你相处的模式。他不和你的思想说话，他和你的灵对话。所以整个想法就是，当你早上起床时，你应该有一首歌，应该有圣灵与你谈论的事情。你不应该睁开眼睛就想着，哎，又得挨一天。不，这意味着你不是与父同行。因为当你与他相交时，那是新的一天。好吧，让我们看看父子圣灵和另一个儿子要一起做些什么。因为我们是神的同工，神已经通过耶稣将阻拦我们的幔子撕开了，我们却极力把它缝回去，而不是与他相交，与他同行，对吗？